路加福音第一章，我们上一次呢就停在了一章的66节啊，就把施洗约翰的出生呢算是讲完了。那我们知道施洗约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职分啊，他是给主耶稣做开路的先知的啊，开路的先锋的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职分里呢，他的父亲呢就在圣灵充满里呢就说了一个很重要的预言。啊，这可以看作路加福音的第二段长篇的赞美，啊，也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重点之一啊，路加福音一章的67节到最后，啊，那这一段呢，可以看作是一个预言啊，也可以看作是一个赞美，也可以看作是一篇讲道，啊，所以呢，三个P 啊，prophecy 它是一个 prophecy，它是一个 praise，它也是一个 preaching。所以你就会看见，在这样的一段里，他讲了很多丰富的信息，是撒迦利亚，神借着撒迦利亚给出来的，但在这之前呢，所有该发生的事呢，都已经发生完了，就是孩子出生了，撒迦利亚呢，也不再哑了，能够开口说话了，而且呢，也给孩子起了名叫约翰，然后全地的人，犹太山地的人呢，全都知道这个重大的事情了，大家都在传。这个时候，圣灵呢充满了撒迦利亚，就说了以下的预言。所以，我们先看一下这一段呢。我们先读几节，先读前面几节啊。路加的一章的67，他父亲撒迦利亚被圣灵充满了，就预言说，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救赎，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正如主借着从创世以来圣先知的口所说的话，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向我们列祖施怜悯，纪念他的圣约，就是他对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誓，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侍奉他。好，我们先停在这。这样的一个长篇的预言呢，分上下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这个部分显然是在讲主耶稣，啊，然后从76节到后面到79节这个部分呢，显然是在讲约翰，所以我们施洗约翰啊，我们一段一段来看，我们先看讲主耶稣的这个预言，先看67节啊，这一段的预言呢或赞美呢，是在撒迦利亚被圣灵充满的状态下说的，啊，我们知道撒迦利亚最初的时候是不信的，对吧？他因为不信，甚至还哑了几个月。然后在圣灵充满的时候呢，他怎么说的呢？在68节，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拯救，施行救赎。在原文的时态里啊，中文有一小点的问题，就是中文没有时态，所以我们不能够分辨呢，他说的这个话是在讲未来还是讲现在。实际上，原文的时态呢，是一个已经发生的时态，这就意味着呢，撒迦利亚是在信心里说的这个话，他相信来的这个孩子，也就是玛利亚的这个孩子是谁，因为这时候玛利亚这个孩子可还没有显明是耶稣后面所行的事迹那么大的啊，她刚刚怀孕呢，是吧？甚至还没有出生，出生要到第二章啊，所以撒迦利亚是在信心里。他把这件事情当成了事实，这个刚刚怀孕还没有出生的孩子，他说未来啊，就在他的信心里，他说就已经是了，他已经是要眷顾他的百姓，已经是要施行拯救，施行救赎。我们为什么把这一点拿出来呢？我们看见神改变了一个人，神改变了撒迦利亚，对吧？神改变撒迦利亚大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就是他可以从不信里变成他凭着信心直接把耶稣未来要做的事用确定的方式讲出来。我常常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在想啊，就如果神能让我哑了和聋了一段时间，能让我信心大一点，这还是蛮划算的，这是蛮划算的一个交易，是不是啊？对不对？我们讲的时候会笑一笑，但是呢？大家要知道，哑的和聋的那段时间不是很好受的，所以这意味着呢，我们在地上会有一些的苦难啊， 地上的啊，因为你在永恒里不会一直是哑的聋的，没有这回事。神再给你永恒的身体就是最好的。但在地上呢，即便像撒加利亚这样啊，神的仆人，神也让他一段时间呢哑巴不说话了。那这段时间对他的帮助呢，是使他信心有增加了。同时呢，他见证了这个神迹，他不但有儿子，一开始他不相信有儿子，甚至神还让他看见他的亲族，这玛利亚这童女怀孕的这么一个大能的事。所以他在这一系列的事情发生之后，就是他所信心的转变可以为神所用来做一个更大的事。我们可以想一想，假设是我们一开始的状态，就是当我不信的时候呢，神就让我哑了，让我不说话，对不对？当我真的信了，我的信心能大到一个程度，能够为神所用的，你看神用撒加利亚说的这个话多么重要，是全然留在圣经里，是圣经的原文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到底要做哪一种呢？我们是要做不信的撒加利亚，还是要做有信心的撒加利亚，最后神可以使用我们成为话语的出口？这个过程中呢，可能神要熬炼我们的信心的时候呢，会让我们经历一些肉体的苦难。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呢，跟主说，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全呢，我愿意成为你合用的器皿。我们不要认为在地上碰见一些像撒加利亚这个哑巴的事是坏事啊，不见得是坏事。好，这是我们看见的撒加利亚的这个预言开始。然后呢，这预言的69节开始，显然他就在详细讲这个孩子，有两个孩子了，现在有两个孩子啊，注意哈。所以如果我们在69节一开始读的时候，我们可能没有概念啊，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我们没有概念在哪呢？就是我们是读完了全本圣经，我们知道后面的故事了，但是在那个时候耶稣还没有降生，还刚刚怀孕，而且呢已经降生了一个孩子叫约翰，在场围了很多人，你把自己放在那个场景里，你从68节到69节，你就会有一个很大的问号。因为每个人都认为他讲68节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救赎，是在说施洗约翰、right? 对不对？因为那个时候最大的神迹是哪一个孩子？是撒加利亚自己的孩子，对不对？几十岁了生了一个，他还哑了那么久，还是进圣殿哑的，全地人都知道，而且大家全围在这，本来要起个名叫撒加利亚，被他拦住了，还起了个约翰，是他们家从来没有过的名字。每个人都在意外当中，都在惊奇当中，然后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开始说话，你觉得大家会认为他说的是哪个孩子？他自己的孩子嘛，对不对？但问题他自己的孩子不是大卫家的，撒加利亚是个祭司、啊、是不是？68节到69节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的。如果你把撒加利亚当作祭司家族的话，你认为他在说，哎呦，这个救赎，那显然他的圣灵充满就在讲未来的事嘛，那他肯定在讲这个未来的孩子会怎么样。他说在他仆人家中，大卫的家中兴起了拯救的脚。我可能听到这我就开始会拦住他，我说撒加利亚等一等，你不是大卫家的，你是利未家的，对不对？你是利未家的，你可能说错了。我想告诉大家的意思是，我们在神面前沉默是很大的谦卑，因为我们不懂，因为我们不明白。神会让我们看见一个又一个的意外，意外的原因是因为我不明白，不是神意外，在他那里没有意外。我们今天回头看，一切都太自然了，对不对？太正常了。我们等会儿会讲到二章一开始的时候，就看见神在耶稣身上应验的那些预言呢、啊，那完美的就简直太完美了。但是呢，你在旧约如果没在耶稣出来的时候，你根本不搞不明白这些预言怎么可能拼起来。他又称为拿撒勒人，又生在伯利恒，又被称为是从埃及招出来的，他到底家在哪儿啊？是不是？ 如果你读旧约，你读到这三个，你是旧约的这个律法教师，你读完以后，你能把这三张图拼起来吗？你拼不起来，你只能说肯定有两个是错的，肯定两个搞错的。就像我一听到六十八节和六十九节，我说你一定搞错了，因为你不是大卫家的，你是利未家的，你等一等，别再说了。那只能显明我的有限，只能显明我的信心小，因为显然他不再讲他儿子。所以我们今天去质疑神的话啊，拿到一本圣经，你看我找到漏洞了，这是没有什么比这更蠢的事，因为这就在显明你的愚蠢。就像我刚才说的，我把撒加利亚拦住，哎，不行，你不能这么说，你儿子不是大卫家的，我在显明我的愚蠢。我说圣经哪里错了，就在显明我的愚蠢。我在说神哪里错了，在显明我的愚蠢，因为神自然会让我看见这件事情后面是怎么成就的。所以到这68节到69节呢，他显然我们读完就知道，哦，原来他是在讲玛利亚怀的那个孩子。好，那为什么玛利亚的孩子先说呢？明明是谁在出生啊？不，我们今天去参加朋友的庆生礼啊，生个小孩，然后你大声赞美赞美别家小孩，是不是？就其实场景就是这么样的，对吧？你这四里八乡的人都来了，哎呀，这个老年得子，最后你说，哎呀，隔壁邻居家那个孩子真好啊！为什么要这么说呢？而且是他亲生父亲讲的，因为主总是在先的嘛。因为玛利亚怀的那个孩子，跟约翰根本不是一个数量级的。对不对？撒加利亚知道，所以叫圣灵充满嘛。哪怕这个约翰是我自己亲生的，是我老年得的，那又怎么样呢？他怎么能就成主笔呢？我那个儿子不过是提鞋也不配的一个先知而已，现在来了一个，这才是真正的正主。所以我得告诉你们，这是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要讲的信息。但这个信息在场的没有一个人能够理解的，当时对不对？当时他们俩知道啊，未来要来个耶稣，最后他会成为拯救。但问题是，神总是把我们一开始不能明白的先就写给你。你们哪一个是很明白圣经走进教会的？没有，都是糊里糊涂的，每个都是这样的。但你走进教会之前，圣经在那里吗？在那里，真理已经在那里。我糊涂是我糊涂，神从来不会因为我糊涂他就不把这东西给我，他先写了放在那儿，等我清醒的时候呢，我自然就能明白。所以神是69节开始，他说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拯救就意味着这个祝福的源头啊，或者祝福的内容呢，跟我们想的不一样，是救我啊！我们经常想到的祝福啊，是别的想别的概念。我们等会儿慢慢看啊，也先看70节。正如主借着从创世以来圣先知的口所说的话啊，这说明呢，从前面一直预言要来的那一位弥赛亚，现在就来了。他借着很多预言讲到大卫的后裔，是讲到弥赛亚；讲到有一个弟兄兴起像摩西啊，讲到弥赛亚。所以他许许多多的预言，借着先知讲到的都是在今天你们看见了啊。其实大家以为看见的是约翰，其实他没在讲约翰，所以听的人和说的人不在一个频道上，完全不在啊。我们再看71节，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啊。所以这样的一个祝福啊，施行眷顾百姓，施行救赎，这样的一个极大的祝福的内容，是把我们从罪中救出去。我们常常在想，假设我们是犹太人，犹太人去读旧约，读出来的那位要来的弥赛亚，就是他们今天还在期盼的那个弥赛亚，就是一个要来做王，帮他们击败一切仇敌的那个弥赛亚。所以是一个政治性的、军事性的、权力性的弥赛亚。但问题是在这里，我们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吗？救赎和仇敌到底谁才是仇敌 到底什么才是救赎？如果我们只停在71节呢，你可能还是会困惑的。然后你在72节开始往下读呢，读到75节呢，你就弄明白了。75节是个结论啊，用圣洁公义侍奉他，终身坦然无惧，你就知道他要解决的是我们罪的问题。阿们。所以如果我认为我觉得那就是你要给我祝福，你就是帮我把从罗马帝国的统治里救出去。以色列那个地方啊，真的不是一个特别对，它不是一个很好守的地方，它是个十字路口。所以这个民族的历史呢，只能依靠神，他只要不依靠神的时候，他就是被掳的。所以他从罗马之前很多时代，几百年之久，他是一直是一个被掳的状态。所以他们一直盼望的就是主啊，帮他们把地上的这个困难挪去啊，不再交那么重的税了，不再那么多的辛苦了，真的实现啊他们的独立，他们的自主了。问题在于呢，主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就不会得出75节的结论，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侍奉他。坦然无惧代表什么？坦然无惧代表我可以到审判主面前去，而不怕被审判。这不是一个轻轻松松就能达到的果效的，是吧？那旧约不停的在圣殿做的事情就是献祭嘛，献祭解决的就是罪的问题。现在你告诉我，我可以坦然无惧的到主面前去，而且是用圣洁公义来侍奉他。我们人哪里有圣洁公义？这是我们最没有的。我可以用时间来侍奉他，我甚至可以用体力来侍奉他，但是我唯独不能用圣洁和公义来侍奉他，因为我没有。我既不能坦然无惧，我也不能用圣洁公义来侍奉他。那他把我的仇敌消灭了，能让我达到这个目的，就只能证明一个结论，我的仇敌是罪，是撒旦，不是罗马皇帝。所以这为什么说这既是预言又是赞美，还是一篇讲道呢？他完美的把耶稣要来做的事讲得很清楚了，就是来，他来做什么呢？他来应验众先知的预言，他来救我们脱离真正的仇敌罪和魔鬼的捆绑，他来使我们归于神，归他做什么呢？归他做侍奉，可以坦然无惧的，可以圣洁的、公义的侍奉他。好，那这一段哈，就这个我们非常熟悉，我们熟悉福音的就非常熟悉这个概念啊，我们就不再多做解释。但这里呢，我要跟大家再讲一个点，非常非常感人的一个点，就是第72节和73节。72节和73节在讲到神为什么做这件事情。首先呢，我们看见全是神在做，没有人任何的功劳，对不对？其次呢，他在讲神做的目的是因为他要守他的约，因为他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我先把72节再读一遍啊，他说向我们列祖施怜悯，纪念他的圣约。弟兄姊妹们朋友们，这一句话就是撒加利亚一家三个人的名字。撒加利亚一家三个人叫什么呢？爸爸叫撒加利亚，妈妈叫伊丽莎白，儿子叫约翰。撒加利亚的意思是什么呢？撒加利亚的原文的意思就是神纪念的意思，叫做 Jehovah remembered， 神纪念。伊丽莎白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神的誓约，就是 the oath of the God， 神的誓约。约翰什么意思啊？我们上次查考过的，对不对？对，约翰就是耶和华是有恩典的，神是恩典和怜悯的。这一家三个人的名字放在一起，就是神纪念他的圣约，纪念他的誓约，他给我们施怜悯。
弟兄姊妹们，这个很感人在哪里呢？神他一直顾念的其实是我们，而且他想要我们得着的信息就是相信他。他的信息如此简单，就是他给我们应许，然后他纪念他这应许，他给我们完成这应许，这就是他想让我们记得的，是不是？七十二节是个非常简单的信息，今天还是这样，神给我们很多的应许，这个应许全在圣经里。我就说一个应许，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对不对？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就是七十三节，应验在以色列人身上，我们看见了。神给你我的应许，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愿不愿意相信他？神纪念他的誓约，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就是他的誓约，然后他向我们施怜悯，他今天还是在做这件事情。然后我再跟大家讲一个角度，当时全部的犹太人，我们再看六十五节，周围居住的人，我们往前翻，周围居住的人都惧怕，这一切的事就传遍了犹太的山地，大家聚集在一起，在讲谁呀？在讲撒加利亚一家嘛，对不对？好，我也可以问大家，假设你在现场，你当天晚上回去，在晚上晚餐桌上，你怎么会跟自己的家人讲？你说你们知道吗？撒加利亚和伊丽莎白生了个儿子叫约翰，是不是？你其实在告诉所有人，你们知道吗？神纪念他的誓约，向我们施怜悯。阿门。我们今天没有这个概念，因为撒加利亚这个词实在对我们太陌生了。但你要知道，这个就是原文呢，就好比你起给儿子起个名字，起名叫强叫军，你一听就知道什么意思，你马上就知道他在讲什么。犹太人一听撒加利亚就知道他在讲什么，因为撒加利亚的意思就是神纪念。你以为你在讲这三个词，其实你在讲神要给你的信息。神用一个非常非常奇妙的方式，把这最简单的信息传遍了犹太全地，就是神纪念他的誓约，向人施怜悯。这就是撒加利亚一家三口告诉我们的。神给的信息很奇妙，神给信息的方式也很奇妙，对不对？还有一个，就是神使用的人也很奇妙。这一家三口真的是我们极好的榜样。我有的时候想一想，我们在座的有很多家庭规模也不大，也没有五个六个孩子的，就是一个两个孩子最多了。我们常常在想，神怎么带领我们的呢？我们如果能成为神手中的器皿，能够传递一个简单的信息啊，这是多么蒙福的。神使用的这一家人啊，其实若不是今天我们回去看，其实他们在以色列里面并不是那么突出的，祭司很多个，撒加利亚也不是大祭司，是祭司当中一个。然后呢，他显然也不是打引号的很合群的祭司，那个时候的祭司的主体都是比较喜欢钱财的，我们都是知道的，对不对？喜欢这个寡妇的家产的啊。他绝对不会是一个聚光灯下大家会注意的一个家庭，但是神却用这么一个家庭去传递了一个极大的信息啊，这个信息就带出了未来要来的主耶稣。我们很多时候想为主做一点什么，但是他们的谦卑就显明在神只用他们的名字 再把这个信息给出去，就已经足够好了。我们真的不要小看我们在地上的时间和服侍。如果我们足够谦卑，我们说主啊，求你使用我，就做那么一点点，哪怕像撒加利亚这名字这样的服侍就足够了。这也是为什么虽然耶稣说施洗约翰是以利亚，施洗约翰却说他不是，他只是那个声音，因为他觉得他不配啊，我只要做个声音就好了，我只要有个名字，借着我的名字能让许多人能悔改，哎呀，这就很蒙福了。好，我们继续往后看啊，再看76节。好，前面半段啊，我们已经很清楚了，神借着这样的一个圣灵充满的仆人啊，把耶稣讲出来了。那问题是，讲的是耶稣他儿子呢啊，那这个他自己的儿子呢，在后面76节。所以他说，孩子啊，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啊，这就对了。这个时候他在讲施洗约翰，对不对？所以他对的是已经出来的那个小婴孩，大家都在现场，他对着那个婴孩说，他说，孩子啊，你也就是未来的施洗约翰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所以如果你自然的读下来，你有一个上下文，你就能够读出至高者是谁呢？就是前面那一个嘛，对不对？他有个很显然的上下文，孩子啊，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前面在讲拯救，比方说69节啊，为我们兴起拯救的脚，脚是用来膏抹王的，里面放膏油的，所以又是大卫家，那显然就是讲王嘛，对吧？那你前面讲了半天，大家都已经脑子里都已经全然想起那个弥赛亚的形象，然后你说至高者，你就知道哦，原来这个关系是这样的，有一个婴孩他在前面，他会是真正的王。后面来了一个婴，这个76节的这个婴孩呢，这个孩子呢，他只不过是一个先知，但他是前面那个至高者的先知啊。那76节呢，因为你要行在主的前面预备他的道路啊，这就把施洗约翰的职分讲得很清楚了。所以这既是一个预言哈，又是一个一篇道，所以道理就在这里。预言就告诉我们呢，施洗约翰他未来一定会走这条路，是一篇道就告诉我们施洗约翰在做什么，主耶稣要做什么，这个全在神的计划里啊，我们是不能更改的。我们再看77节，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那这里讲出来了，在主的前面行在他前面的先知，这个先知做的是什么？我们其实前面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就是主耶稣要做的是给人救恩，施洗约翰要做的是让人需要救恩，对吧？就是我里面不饿，我怎么想要吃饭呢？对不对？那你先需要有一个饿这样的状态，你做的每餐我才能享用。施洗约翰就是预备人心，让我知道我饿了。哪里饿呢？不是我的肉体饿了，是我灵里是贫穷的，我是有罪的，我是在罪中会面临永恒审判的。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就会有一个概念，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我们一定要知道救恩，就是我若不知道救恩，我怎么可能要救恩呢？对不对？所以罪能得赦这个概念啊，是开路的先锋啊，先要给出去的。所以为什么施洗约翰要给人洗礼的时候要告诉人呢，我们是罪人，然后来告诉人要后面要来的一位，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人自然就明白，哦，原来我是一个罪人，我饿了，我知道原来有救恩。现在施洗约翰已经指着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齐了，是不是？所以你这时候你一读，你读到约翰福音一章，施洗约翰指着耶稣说的话，你说这个太完美了。约翰预备了人心，我饿了，又预备了概念，知道这个饼这个粮长什么样子，又告诉你这个饼这个粮就是他，看哪，神的羔羊，现在来了，他的工作就做完了。好，他的工作做完了之后呢， 我们来看七十八节和七十九节，这个就是神他要给我们的，这可以看成一个赞美，也结束了撒加利亚的这一篇道。这样的一个赞美哈，哎呀，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描述它，实在是太美了，因为他就在讲神做的，耶稣做的是什么。他说因我们的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阳光，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所以他首先讲原因动力，神做一切事情他总有一个动力嘛，是不是？就是你做我们叫 motivation 啊，动机是什么？神做一切事情的动机只有一个，就是爱。所以为什么我们反复讲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三章十六的起点就是神爱世人甚至将，神爱世人讲了原因，讲了他做后面事情的原因。那我们也很多时候会做很多事，那我也很多时候做的善事是什么呢？我原因是我想得其他人的好处，我也会去做一件好事。神他做的事全只有一个原因，怜悯的心肠。所以因他怜悯的心肠，然后他做了什么事呢？他让日光啊从高天临到我们。这是一个比喻。为什么是个比喻呢？因为他告诉我们，神给我们真正的祝福，那救恩就像日光照进来一样。我们没有救恩的时候就像什么？就像生在黑暗里，坐在黑暗里等着死亡这样的状态一样的，形不形象？非常形象，对吧？就说神现在有施洗约翰，但施洗约翰只不过是铺路的，铺完路，真正的大的祝福像什么？就像那光啊从天上照下来。好，这里我们要注意两个词哈。第一个就是清晨，清晨这个词在代表一个什么？代表一个时间的转折。在之前是漫长的黑夜，在之后是完全有日光的时候。所以清晨代表神的祝福给出来，给出来的时点，最早的时点就是清晨，对不对？就是日光给出来，日光没给出来之前，整个黑夜是漫长的，我没有任何盼望的，盼望的开始就是有那第一丝阳光开始，清晨。然后呢，这个日光从哪里来的？七十八节，高天照到我们。高天其实是 heaven 了，我们不知道你们 NIV 的译本是不是 heaven 啊？其实是 heaven，NIV 是 heaven 是吧？对，是 heaven， 对，就是 heaven， 就是天堂下来的。他讲的意思就是，这个日光清晨的是从天堂下来的，然后它是光。好，我们把这三个拼起来，就能看见神的祝福太形象太完美了。他把我们从漫长的黑夜里带出来，这样的祝福是从天堂直接赐下的，这样的祝福是像光照在我们身上一样。好，我们继续往后看七十九节，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好，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啊，这个很有意思，很重要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先看照亮。照亮对应的七十九节的那个词引到平安的路上，你注意这个动作有没有任何强迫呢？有没有任何诱惑呢？完全没有，对不对？神怎么带领人的？神带领人的方式就像光照过来一样的，光照过来人就要做选择了。光不强迫你，注意了吗？光也不引诱你。所以我们都知道约翰福音一直是在讲耶稣的神性，然后呢，约翰福音里你反复看见耶稣有个形象，他是光，他是粮，对不对？粮食嘛，还有它是活水，对不对？这几样都有一个特点，它不引诱你，它也不强迫你，你可以自己接受，你也可以不要。阿们。 光给进来的时候，光是什么？为什么要？粮食为什么要吃？我不饿，为什么要吃？活水为什么给我活水？可不可以呢？可以的。注意了吗？神和撒旦是完全不同的。撒旦是一桌上放一个冰激凌，放一把枪，你听还是不听？对，神不是的，神只是把光照进来。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主里，只能这么样的经历他，才是真的信。这光你看见了吗？你看见了。这粮你知道吗？你知道。这水你尝过吗？你尝过。你要吗？你要不要？他不强迫你。照亮不等于我就需要你照亮我。现在我们上面都有日光灯，我可不可以躲桌子底下？可以的，是不是？我们都知道这边的地下室经常会有一些小虫子哈，我们这个上孩子的课的时候经常听到一两声尖叫，你就知道呢看见虫子了。虫子有个什么特点呢？一有光就往黑暗里躲，是不是？为什么它会尖叫？因为一打开灯，一个虫子就爬过去了。它为什么爬过去呢？因为它不要光。它没有说一打开灯，哎呀终于亮了，虫子全出来了，没有这样的事。照亮意味着选择的责任出来了。阿们。所以我们今天不要误解，我觉得啊，神的祝福就是我让他做什么就做什么。啊，那为什么今天会有地上会有那么多苦难呢？为什么还有人饿死呢？为什么还有战争呢？这是完全不明白神的祝福是什么方式。神可以让你不要有战争，但你就坚决要选择战争，有用吗？神把光全照进来了，你可不可以去找黑暗的地方？你背对着它就黑暗了，是不是？我只要一背对着太阳，我就在看见我的黑影。看见我的影子，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的人。神他能做到的就是把光赐给我们，把粮赐给我们。谁是光呢？耶稣。谁是粮呢？耶稣。谁是活水？是耶稣。然后我们是什么状态？79节，黑暗中死荫的人。这个也很重要的。为什么很重要呢？我得知道我现在的起点是什么。人有个经常有个错觉，人的错觉是什么呢？很多人啊，自以为谦卑的时候说，哎呀，神是不错，他是光，但是我想告诉你呢，我们也有光，是不是个错觉？人有光，人就不需要光了。人有光，今天地上就没那么多苦难了。我们如果客观谦卑的看待我们自己，无论是我们自己的经历，还是历史上写下的无数的人类的经历，不管哪个民族了，这个跟民族政治没有任何关系，你只要去看，哪一个不是血泪史呢？对吧？这欧洲中世纪有多少黑暗？为什么呢？为什么是这样？就是人就是这样的，亚当的后裔就是这样的，我们就是生活在黑暗里的，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然后比这更糟糕的是，为什么叫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因为这个会带来一个后果，会带来永恒的咒诅，就是死。不是死了就结束的地上的死，是在永恒的火湖里一直烧着的，你想也不敢想的那后果的死。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真实的情景，我们无法躲避的。这不能因为我否认它就没有了，神就如实的把真相告诉我们了。那人的罪带来的后果就是这样的，人的罪带来的后果就是人是就是等候永恒审判的后果。事实上呢，我们以为我那有八九十年甚至100岁的寿命，其实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最终能活多久，也就地上不停的在不确定的当中，时间里少掉的几万天中间的一天，每一天我们就这么一点时间，然后呢等待什么呢？等待最后神要审判。这就是我们现在的状态，黑暗中死荫里的人， 但神的祝福是什么？他为了让我们走出来，他把耶稣赐给我们，然后叫我们可以看见这光，然后其实九节最后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引这个词很重要的，引的意思啊，必须要有一个灵里心里的一个什么动作，就是我等光等了很久了，你才会被引过去。我举个简单很形象的比方，假设我们现在在座的全都是在一个黑乎乎的洞里，而且呢在里面待了几十年了，然后呢我每个人为了表达自己向往光啊，每个人嘴巴上都向往光的，你去问地上啊，没有哪个人说我就是一地底下的虫子，没有的，每个人都说我其实挺好的，我邻居挺坏的，我挺好的，所以每一个人在嘴里都是向往光的，直到真的有远处一点点的光出现的时候，人到底是真喜欢光还是嘴巴喜欢光，其实他喜欢恶，就开始分辨出来。真喜欢光的时候，只要有一点光的时候，你会看见什么？他就往那走，是不是？他就往那走，对不对？就往光里面去走，对吧？我们经常听过一个笑话嘛，就是黑乎乎的一片地方，你掉了钥匙，然后呢你看见远处有光，你到那去找，你在这掉的钥匙你会去光里找，其实你不在那掉的钥匙，你为什么到那去找？因为你这里你反正也找不到。你我们这边路灯有时候真的很黑啊，你在这里掉了东西，你到路灯底下你找不着。为什么你要到路灯底下去找呢？因为那里有光，光是把你引到光那里去的。除非一个，就是其实我是恨恶光，我喜悦黑暗的。所以当光照进来的时候，人不可避免的就会有选择的责任，而且是无法逃脱的。所以你会注意到呢，光它既带来祝福也带来审判，因为拒绝的人，拒绝不被引的人，就自己定了自己的罪，就告诉所有人，其实我是原来嘴巴讲讲我喜欢光，我现在不被引。这个时候你会注意到他灵里要做一个决定，他里面有一个动作，心里有个动作，就是我不要那光，我转头。当没有光的时候他没有做这个动作，当有了光的时候他一定要做这个动作，我不要了，我看见耶稣我拒绝，这个动作才是真正把我们送进地狱的。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可以选一次。我本来迎着亚当的后裔，我是没有指望的，我是坐在黑暗死荫之地的，但是神说你不要再抱怨了，别说你父亲吃了酸葡萄你的牙被酸倒了，你不用再这么抱怨，现在我给你们每一个人都重新做一次选择。这光耶稣照进了每个人的心，每个人都看见他了，现在我们选。我盼望每一个人都被耶稣引到平安的路上。所以最后我们来解决这个词，叫平安的路上。好，光是引你的，引你的意思他不逼迫你嘛。然后你怎么被引呢？你远远看见一个一小点光，你走出那个黑暗的隧道就是看远远一小点光，你一直向着光走，就越光就越来越大，对吧？平安的路的意思，光是赐平安的。我们很多时候呢，对神的理解过于狭隘。狭隘在哪？我们认为呢，神总是那远远的、高高的，在上面用律法来压迫我的。这是人的想法。神的形象从来都不是这样。神就是要带你进到永恒的安息的。神为什么把第七天设作安息日呢？安息的意思就是你没有焦虑了吗？对不对？你没有因着这劳苦而来的不平安了吗？这就是安息的。撒旦是没有安息的，所以撒旦是六嘛，对吧？圣经里的数字，撒旦就代表六，六六六，启示录里面就在讲撒旦。撒旦唯独缺了第七，为什么呢？因为他从来不安息，他从来没有平安。所以你在想，我们幸福不幸福，用什么来定义最简单呢？你安息不安息就最简单，是不是？你很多人说，哎，我有钱就幸福，那不一定了，有钱你可能不安息的，是不是？ 因为你有很多操心的事儿，你还是不安心。你说我健康就幸福，不一定的，很多健康的人也不安息的。你看他忙啊，忙一天恨不得忙25个小时，如果有的话，他不安息。为什么要平安呢？平安是祝福最集中的代表。神要怎么祝福你？神要把你带到永恒的安息里去，神要把你带到真正平安的路上去。这安息，这平安是从今生开始的。所以我问大家最后一个问题，我们就结束这一段了。永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不是死了以后啊，是现在。前提是你现在信了吗？你信的那一刻，永生就开始了。信的那一刻，所以叫重生嘛。所以耶稣会对着尼哥底母说，你要重生吗？对吧？你的孩子的生日从哪一天开始？生下来那一天开始。你的永生从哪一天开始？你重生的那一天开始。很完美的解释嘛，是不是？然后呢？然后你死的时候发生什么？只不过换了一个帐篷住而已。你不再住肉体这个帐篷，离开这个帐篷，你不搬家的吗？你搬家，你地上会搬家，你灵里也会搬家的吗？对吧？你过个几十年搬个家，那么大件事吗？也没有那么大件事，对不对？所以永生是我们最重要的。平安并不是说到永恒才有，现在就可以有。怎么得呢？接受这光，从天上照见的日光。然后这光是谁呢？就是这个孩子，就是主耶稣，他为我们的罪死了。好，我们再最后看80节啊。那孩子渐渐长大，心灵强健，住在旷野啊，直到他显明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日子。这个孩子肯定是在讲施洗约翰了啊。心灵强健，注意，住在旷野。他为什么住在旷野？他爸爸是祭司，他是不是祭司？他也是祭司啊。那祭司住旷野干什么？我们要记得啊，主在圣经里呢有几个地方讲到了很旷野啊，很重要的这个预表的意思啊。第一个地方呢就是以色列人旷野40年，对吧？还有一个呢，耶稣在旷野受试探40天，对不对？旷野是一个地方啊，你只能依靠主，唯独依靠主。就是我们在地上，我们常常说主啊，我要依靠你。我说的时候呢，我表达了一个愿望，但并没有在讲一个事实。事实是我并没有完全依靠他，而且我其实信心没有大到真的完全依靠他。怎么讲呢？啊，旷野没有商店的，旷野呢也没有钱可以用的，你有也没用的。还有呢，旷野你有力气也没用的，旷野你有聪明也没用的。你注意到这个特点了吗？你什么都没用。你是不是很有智慧的人？你可能是。你在旷野你怎么施展呢？我们都知道以实玛利啊，那个夏甲生的这孩子，当时亚伯拉罕把他母子两个赶出去的时候，他们是去了哪？去了旷野，对不对？这孩子很强壮的，问题是他们没水喝，强壮有用吗？他们快渴死了，夏甲就远远的坐着就在那哭。谁给他们水的？神。神怎么给他水的？让他眼睛能看见那一汪泉水，这是开了他的眼的。他要是能看见，他就不需要神了。以色列人40年之久在旷野，他们带的那些金银有用吗？他们那些智慧有用吗？他们那些力量有用吗？兵器有用吗？什么都没用。旷野是一个绝佳的地方，单单依靠主。那我们岔开去讲一点，我们刚才提到了一点点，我们就讲回以色列这个民族。来注意到以色列神赐给他们这块地方，迦南地所处的地方，是一个十字路口，是亚洲
非洲和欧洲交界的地方。换句话说呢，谁打仗都过去路过把它抢一遍，对吧？非洲要去打欧洲，路过也要把它干掉；欧洲要去打亚洲，路过也要把它干掉。你们家会安家安在十字路口吗？神为什么要这么安家安在那？还有比这更糟糕的是，地上的几大文明啊，全是跟大河有关系的，是不是？尼罗河文明、两河文明是吧？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然后亚洲呢，这两个文明呢，时间稍微晚一点啊，因为挪亚的孩子走过来走个大概差不多千把年嘛啊，所以历史上呢，这个黄河文明和这个印度河文明呢，是差不多时间刚好比这个两河文明和尼罗河文明晚个差不多一千年左右。但最主要这四大文明，古文明，所谓古文明也就是挪亚之后了。你会发现一个特点，全都是大河的下游。你们去看过约旦河吗？大河是称不上的啊，小河甚至也称不上啊，这个水我觉得不臭就不错了。对，就是一小水沟，差不多就这个意思。还有一个特点，它的海拔低得不得了，低得不得了，海拔那死海的海拔相当低，然后以色列全是山，你有本事把约旦河的水挑到山上去灌溉，你试试。尼罗河不需要你会费功夫的，它到一下游全是冲击平原，那水自然冲出来，哎，就很肥沃了。你用脚踩的水车就能把水车上来。以色列不可能灌溉，一个不能灌溉也不能保护自己的地方，神为什么要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啊？你只有一条路可走，就依靠你的主，再没有别的路了。我们为什么要岔开来讲这些？神怎么带领今天的基督徒还是这样的。大家不要觉得神今天带领我们的方式会和带领以色列人不同，还是这样的。为什么要这样？因为有水有雨有粮食重要呢，还是有主重要？对不对？你的孩子他是依靠你更开心呢，还是靠他自己那点小聪明你更开心呢？这不用说了。我们的主他盼望我们全然依靠他，所以他拣选的这个仆人，他活到三十岁都是吃蝗虫野蜜的啊，我很难想象是二十年的蝗虫野蜜，不是一顿两顿啊，还是一直就住在旷野。但是他却被主所称为啊，妇人所生的，兴起没有一个大过他的，也就是人里面最大的神，除耶稣是神的儿子哈。就其他所有的亚当的后裔最大的就是他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始终就是在旷野，他把一切都交给主，所以这就完全能够应验了他从母腹开始就是被圣灵充满啊。我们为主所用啊，偶尔有可能会被圣灵充满，但是呢，你不是一直被圣灵充满，所以直到他显明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日子。好，我们来看第二章，我们今天后半段的时间呢，我们开一个头吧。第二章开始呢，要讲耶稣降生了，也很美的故事来了。然后呢，他先讲的是一些当时的细节，就是耶稣出生的时候呢，地点时间这些细节，我们稍微读一下一节到第七节。当那些日子，凯撒奥古斯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啊。这是居里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
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我们这里呢，我们有几个角度哈。我们先看第一个，也就是技术上的角度，先解决一点技术问题。技术问题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护教的问题啊，护教学的问题，就是解决福音到底是真的假的，这些说的是真的假的吗？是真的，我们要放到一个最起点的位置，全是历史事实，有这样的人，有这样的地方，有这样真实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注意呢，圣经和所有其他的宗教和哲学书籍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圣经从来不隐藏所有的细节，人名、地名，不厌其烦地告诉你。这个很危险，打引号的很危险。为什么呢？因为我要是在说谎啊，就容易穿帮，是不是？说谎最好说模糊点啊。大概就那几年，就那块地方出来一个人，这就不会穿帮啊，对吧？就那块地方了，就你知道那块地方，不是那块地方，就是在伯利恒，不是那几年，就是凯撒奥古斯都当政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历史上没有凯撒奥古斯都，这本书就是假的嘛？没有一个叫居里纽的叙利亚巡抚，其实就是总督了啊，就是管叙利亚这块地方的罗马的总督，没有他，那这本圣经你就可以否认他，因为你要否定他啊，你只需要一个反例就够了，是吧？就你要证明我是说谎的，要证明十次吗？不需要的，一次就够了。你只要找到我一次说谎的证据，我就是一个说谎的人。我不需要说谎100次才成为一个说谎的人，我只需要说谎一次成为一个说谎的人。圣经也是这样，他错一次你就不用再信他了。所有这些人名、地名，他写在这儿，完全经得起考古的。这是第一个原因啊，就是我们有兴趣，我们经常都说不愿意相信，不愿意相信的时候怎么办呢？你去把你能够证实或者证伪的部分，你去做研究嘛。圣经里有很多经济学，有生物学，有天体物理，有人名地名可以考古，你是哪一方面比较擅长，你就去做哪一方面的研究，你把它拉出来，你仔细认真去看，你看你能不能证明它错了。如果你能呢，你是全世界有史以来最厉害的一个人，因为没有人做得到，你第一个做到了。所以神巴不得你去证明他错了，因为最后你可以借着证明他错了而相信他，这是一个很好相信他的角度。这就耶稣说，我恨不得你冷或者热，你温水就糟糕了。冷就是什么？冷我就想证明你错了，这就是冷。热我就想寻求你，这就是热。温水就是什么？圣经挺好的，但我还是惦记一下我的生意啊。对，我还有5对牛啊，2块田啊。对，这叫温水，神是没办法。你来听，你想去攻击他，你要谦卑的攻击啊，就是你要客观啊，你不能是看见了阳光，你说不对，这是黑的，这个也没办法啊，这也没人帮得了你，在这儿。凯撒奥古斯都当政的时候，他是谁呢？他是屋大维啊，我们中国就叫，对，翻译成屋大维啊。然后8月的这个 August 啊，就是从他来的，对，就是对，那个英语里的7月这个 July 啊，就是他前面就 Julia Caesar 啊 ，Julia Caesar。就是7月是以前面他前任的那个凯撒来命名的，他后面一任的凯撒呢，这奥古斯都呢，是用他的名字来命名的8月。那这个人当政的时候呢，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耶稣诞生的时候发生的事，就他为了收税，他做了一个人口普查。那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呢，玛利亚就快生了。但因为 你必须要去嘛。其实没有人会在快要生的时候去旅行的，这绝对不是一个你会做的选择。可见他当时是没有办法的，他必须要去，因为他不到他的本族本家去呢，就算违法了。因为你要知道人头嘛，那个时候甚至有人头税的，就你一个人头就得叫丁税，那时候叫丁税啊，就人丁一个人多少啊？那你怎么算呢？你得回到你原来这一族，你人会旅行的，你可能像他们生在伯利恒，因为他是大卫一家的，但他其实家已经安在了加利利，加利在北方的拿撒勒，所以他被迫在这样的国家的命令里，他要长途旅行，从很北面的加利利，伯利恒很南面，伯利恒甚至在耶路撒冷的南面，走很长的路走到南面来，一个快要生的孕妇走那么长的路。我想问大家，如果是我们会不会抱怨呢？大概会抱怨的。但是呢，你会发现神有他的美意，神在这里面呢完成了很多的预言。首先呢，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个，在旧约耶稣被称为拿撒勒人，又被称为生在伯利恒的，弥迦书说的，又被称为是从埃及被招出来的，这三个呢，神借着一个报名上册要统计人口这件事情让它吻合起来，对不对？那从埃及招出来是另外的事，是在马太福音里讲到的，是因为有希律王来逼迫他们逃到埃及去。但是在这里他本来会生在拿撒勒的，对不对？对吧？你看见这奇妙的地方，就按道理他是应该生在拿撒勒，就是报名上册统计人口这件事情发生早了晚了都不行，发生早了他可以去统计完就回去了，还是没人会老待在你不会旅行去生孩子，你不会做这种事，你肯定要回到自己的家来生孩子嘛。然后呢再发生晚一点，他生完了他再去吧，那他还是生在拿撒勒。神的厉害就是他知道出生是哪一天，他知道你在路上骑驴要花多少天，他知道你所有这个时间全部吻合是在什么时候，然后呢你往前倒，这个夏要统计人口的命令也不能早了和晚了，是不是？大家是不是觉得很可怕？这当中只要有一个地方时间不对，耶稣是不会生在伯利恒的，他完全可能生在去伯利恒的路上，对不对？那怎么办？那就不叫生在伯利恒了。所以我们要知道，没有一样不在主手里的，神他让这件事情发生他就一定会发生，没有他的旨意这件事情就一定不会发生。好，然后呢在时间上我们还技术上还有问题没解决，这个到底发生在哪一年呢？我们今天呢有个误解，以为呢耶稣诞生就是公元零年，事实上并不是啊。这个有公元这个统计年纪年方式呢，是耶稣诞生之后的几百年，400年还不500年之后才开始用公元纪年的方式，所以在那个时候呢，耶稣诞生已经是几百年前的事了，他们把时间算错了，所以耶稣降生的时候呢，应该是在公元前的4年到公元前6年之间，这个日子就和这两件事情就吻合起来了。因为呢居里纽做叙利亚的巡抚的时间呢，就是大概是那个时候，因为否则的话你在时间上你是对不起来的。对，所以我们今天大概要建立一个概念呢，就不是一个像我们今天的觉得耶稣是在12月25号生的，耶稣是在公元零年的12月25号生的，这是错的啊。因为显然他不是12月25号，否则那些牧羊人就冻死了。 觉得没有哪个12月25号会按着更次在野地里看羊的，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应该是或者是夏末或者是深秋天的时候，大概是那么个时候，肯定不会是特别冷的时候，那呢也肯定不会是一个公元零年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呢居里纽不是在做叙利亚的巡抚啊，所以这些我们告诉大家呢，人的传统不等于历史的事实。那我们怎么知道事实呢？你回到圣经去，回到圣经，圣经会告诉你，你把这些细节拼起来，你大概能推测出一个时间。好，最后我还解决一个问题，为什么神不把准确的年月日告诉我们？这很重要的，是不是？哎，你不说神告诉你细节你就知道是真的吗？那为什么他告诉我们多好呢？对吧？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告诉我们这个日子了不得了，前面放七天假，后面放七天假，你知道吗？你在家里开始拜了，就开始供了，你肯定会做这个事。我们今天有神的像吗？都没有的。有神的生日吗？都没有的。注意了吗？对不对？神的怜悯显明在哪？他既要让你知道这个事情是真实发生的，又要让你不知道是具体哪一天哪一年。他既不能模糊说大概就那几年，你又说这是假的，他又要告诉你呢，你不要去讲到底哪一天哪一年，对你没好处，你要相信他是活的。阿们。我们今天不是去拜一个死的神，是不是？我们不我们不能说我的配偶在中国，我今天把他的像供起来，不可以这样的，不能这样。因为你可以打电话给他嘛，他是活的，那你为什么不能跟神说话呢？对不对？你可以跟他直接说话，你为什么把神有形的样子和那些有形的年月日当得那么重要呢？你直接找他就好了嘛，你现在就可以跟他祷告，他现在就可以听你，他现在就在你边上，你不用去那么费劲去找一个具体年月日来跟他连接，不需要，他是活的，所以神绝对不会告诉你他具体哪一天生的啊，你不会知道这件事情，你也不会知道他长什么样子啊。所以为什么拍得好的那圣经电视和电影呢，最好都是这个人，这个耶稣的形象是不要跟让你看见的，否则你会觉得他应该是什么样子。那我只知道一个样子，耶稣放在人群里你是不能把他认出来的，因为以赛亚书53章讲得很清楚，他没有加行美容，这是我知道的。神既要模糊又要清楚，模糊是你不能有一个确切的样子给你，那你就一定去拜了，他又要告诉你呢，他一定不是长得像扫罗那么高大上的，扫罗王是个子又高是吧，又帅，对不对？耶稣肯定不是那样，耶稣是一个样子最普通的，你放在人群里，在火车上你一扫就忘记的那形象。那他来做什么？他以一个最普通的样子把我们从罪中救出去。我们再来看啊，在第三节啊，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我们就解释了哈，就他必须得走啊，那带上驴啊，带上妻子，要去到那个地方呢，原因他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第五节，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这就在讲时间呢，就他们被迫在这个时候要动身，因为啊，这个王的命令很急。第六节，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时间上刚刚好，他们到了，玛利亚就生孩子了。第七节，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好，我们最后解释一下第七节，当玛利亚生了孩子的时候，他并没有再讲他们一开始去那里为什么会住在客栈里，甚至客栈的马槽里。那 我想问大家，假设你是伯利恒城的人，这城没有多大了，还不要觉得这很几十万人口的城，没有，很小一座城。你有没有亲戚在那？你肯定有，是吧？如果你要报名上册，你要今天回你的老家，会不会有亲戚要接待你？总是会有那么一两个的吧，是吧？怎么没有人接待他们？首先住在客栈里就不是一个特别的合理的安排，是吧？原因呢也只能有一个，其实玛利亚是童女怀孕的，只能有这一个原因。约瑟虽然把玛利亚聘为做妻子，但这个孩子不是约瑟的。为义受逼迫啊，时时刻刻都在身边的，是吧？还不要觉得好像回去一趟伯利恒就会有人招待你，没有。那其次呢，可不可以住客栈呢？可以住客栈，但是显然呢，客栈没地方。到底为什么没地方呢？我也不知道，也许回去报名上册的人太多了，住满了。那就算如此呢，那他们可以住在马槽里，住在马厩里也可以。但问题是啊，现在问题来了，一个要怀孕生产的妇人，我们且不说这家里可能有亲戚在那，就假设你不认识这个人，你会怎么对待呢？你会怎么对待？你会不会把你的房间让出来？是不是？你哪怕跟你朋友去挤一挤，对吧？你打个地铺，这是个人之常情，是吧？生孩子还是动静蛮大的吧？我相信，不是个什么这大酒店啊，不是香格里拉大酒店，你不是，就是个客栈，那边要生孩子了，马槽就在后面，马厩就在后面，那妇人在生产。客栈连听不见了吗？为什么孩子最后是还真的生在马厩里？真的生在马厩里啊，不是抱进去的。不但如此，没地方放，你不能放在地上，他只能放在马槽里。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人愿意接待他。这是一个结论，是非常客观的结论，是做了选择，我不愿意接待他。这就充分的证明了神说的那句话，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他没有在说谎，说了一件客观的事实。无论什么原因，我们不去深究，总之人就是选择不接待他。我听见了有产妇在叫，我听见了有那里忙乱的声音，我不在乎。无论是因为我觉得他们啊，可能是未婚生育不好，我有我义的理由，还是别的原因，总之我不接待。神知道吗？神当然知道。神为什么安排这样呢？他要完成一个美好的计划和旨意。耶稣降生一定是要降卑到底的，耶稣的生是降卑到底的，耶稣的死也是降卑到底的。没有哪一个孩子是生在马槽马厩里的，他是生在马厩里。没有哪个孩子是用布包的，那个布是包什么的大家知道吗？那个布啊，好像圣经学者认为呢，是包那个小羊羔的，就是他肯定是现场去找去布嘛。同时呢，他没地方放。马槽是干什么的？马槽是给马和牛羊啊去放那个算粮食的。首先，神让我们看见他的出身降卑到最低；其次，神让我们看见呢，这是他愿意的。为什么他愿意呢？放 放在马槽里的就是粮食嘛，他就是粮食嘛，是不是？阿们。他很愿意成为我们的粮食，就看你吃不吃了。现在问题来了，那去吃的就是羊嘛，你要认为你挺高大上的，你就不会去马槽里吃东西了啊？你认为你是羊，你才会去吃。今天路上熙熙攘攘那么多人，为什么他不愿意读圣经？因为他认为他很重要。我才不去吃羊吃的东西啊！神他把自己当做粮食给出来，前提是你要喜欢这粮食你才会吃嘛，跟光的道理又是一样的，他光照进来，那你要喜悦光，这光对你才有益处。他把自己当做粮，他不介意你拒绝他，他在他美好的旨意里，在你的拒绝里，他让自己成为马槽里的那个非常有营养的粮，就等你这只羊来吃了。那我吃不吃呢？那选择权就在我了。所以最后我死了，我去地狱，我肯定怪不着神，因为神把该给我的都给我了。你可以选择要，你可以选择拒绝，粮食赐下了，放在马槽里。然后呢，因为客店没有地方，人是不要的。但人的不要不等于神会因着人的悖逆就不给人，人是固然悖逆的，神是信实的，神依然把粮食生在了马槽里等我们去吃。好，最后伯利恒什么意思大家知道吗？ The house of bread，粮仓啊，粮仓的地方有个马槽，生了真正的粮，那满满的都是粮啊。所以粮仓的意思，粮食多呀，随便吃。你千万别觉得你得了救恩，你的父母得不着了，没有，神给你们每一个人都预备了，给我们每一个曾经活过的人都预备了，满满的粮。神为什么要耶稣一定生在伯利恒？大家现在理解了哈。每一个预言全都是有意义的。为什么从埃及招出来？为什么生在伯利恒？为什么被称为拿撒勒人？全都是有意义的。我们一个一个来分享。先解释第一个，我们下时间原因要留剩下的留到下一次。伯利恒是粮仓，所以他借着生在伯利恒，要告诉世上所有的人。不要等了，那粮给你预备好了，赶紧去吃吧，就生在马槽里。我们看看我到底是羊呢还是狼？狼是不会到马槽里吃东西的，羊才会去。所以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时间线哈。我们下一次要把这时间线呢稍微捋一下。那路加福音二章的时间发生在马太福音的耶稣降生的时间之前。马太福音记述的耶稣降生，其实耶稣已经生了一段时间了。所以不是三个博士啊，传统是觉得三个，可能几个东方博士啊。那几个东方来的博士呢，进的是房子，不是客栈的马厩。就意味着呢，耶稣已经生完了，而且好消息已经报完了，报完好消息，有人已经把他们请到家里去了。我别的我不敢相信，至少这几个信的牧羊人会把他请到自己家里去。所以你们不要，我要的，因为我是看见这个天使来报好消息。所以耶稣只是生的时候被放在马厩里和马槽里，很快他就进房子了。那发生的时间顺序是，先是路加福音二章，这是耶稣生的那一刻发生的事情，然后再是马太福音的耶稣降生之后东方博士过来，然后再是被逼迫，所以被逼迫的时候是两岁以里的婴孩全部杀光了。两岁以里的意思就是他为了保险多往上杀一点啊，因为那时候耶稣已经在那边应该是过了一段时间了，不是刚刚出生。所以就意味着时间顺序是埃及是最后去的，生在马槽里是先发生的，
东方博士来献礼物是后发生的，就是先生在马槽，然后牧羊人来报信，然后东方博士来敬拜来献礼物，然后希律王来杀婴孩，然后他们逃到埃及，然后再从埃及回到拿撒勒，这是时间顺序。然后这里面呢，我们会解释一些内容，为什么要被称为拿撒勒人，为什么要被称为从埃及被招出来，为什么要牧羊人来报信，为什么要东方博士来献礼物，我们放到后面来解释。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赐给我们这宝贵的真理，真理就是耶稣基督，整本圣经就是为我们的主耶稣做见证的。耶稣是光，耶稣是粮，耶稣是活水，耶稣是生命，是吧？求您使我们啊，真的明白这救恩的宝贵，愿意接受耶稣成为我的救主。说主啊，我愿意信靠他，我愿意把这光接到心里，我愿意吃着马槽里的粮。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